感谢主，他实在是爱我们的主，他让我们在地上还有存留的日子，让我们在地上我们还有机会可以来寻求他。昨天我在想到在以往的日子里他怎么恩待我们，真的是照着他的信把他的丰盛的荣耀他彰显给我们，他用他的慈神爱所来引领我们，他也用他的那个忍耐的爱就是爱我们。我们虽然是这样的不配，我们常常的不能够跟上他，但是他等候我们，真是感谢主。你看这首诗歌成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心里面最深的祷告，我们有一点祷告。哦，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用你不变的爱爱了我们，主，你用你永远不变的恩召召了我们，主啊，你救我们，不仅仅是要叫我们得以进入你进入你为我们所命定的那个永远的国，主啊，你更加的是要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主啊，这是你在我们身上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你借着夏令会你的仆人，你用你的信实你用你的丰富来充满我们。主啊，你的话语主啊成为我们里面的亮光，主啊叫我们看见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主啊你在你众圣徒中的基业有何是何等的丰盛。主啊，我们真是求主你带来光照我们，主啊叫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交通的时候，主啊你的亮光再来向我们打开主啊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主啊叫我们得见你主啊你的话语不突然反悔，主啊成为我们生命的亮光，主我们仰望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今天我们通聚会的目的是为着这一次的夏令会，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德责，我们一起来在这里再来回顾一下主在夏令会里面他向我们所赐下的一些丰盛的话语。这次夏令会神实在是照着他的信实，他借着讲员弟兄的口把他的话语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可是他也在夏令会里面他借着各项的服侍让我们来经历他是那位信实的主，所以我们在一起来交通他的话语。那我先开一个头，我想要交通一下我的负担是交通一下Mark Graham 弟兄他晚上的信息，就是他借着耶利米书这本书他来交通，就是耶利米他的生活和他的侍奉，就是耶利米这个器皿。那耶利米书里面这个让我们知道是耶利米这个先知他所写的一本书神启示给耶利米先知的一本书。那从这本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耶利米这个人他是怎样被神呼召，怎样被他成全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所以这次大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神他的呼召成全器皿，然后借着成全器皿他恢复彰显成就他永远的旨意。所以成全器皿本身不是目的，成全器皿它的目的是要恢复彰显并成就他永远的旨意。所以这次大会的两位讲员 Graham 弟兄和孙国铎弟兄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负担，他们不约而同的在神的灵里面有一个合一的看见，就是借着成全器皿来彰显成就神永远的旨意。孙弟兄他的负担是路德记，我想弟兄姊妹还会就着路德记也会有一些分享。那我的分享是就是Graham 弟兄的信息。那 Graham 他这三个晚上他反反复复强调的有一句话非常摸着我们的心摸着我的心， 就是他说到我们每一个人也许我们不是被蒙召被呼召去做先知，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被呼召去侍奉神，所以我们也许不是做先知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来侍奉神的，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那第一个晚上Graham 弟兄就讲到耶利米他侍奉的那个时代的背景 The setting of Jeremiah， 就是耶利米他被呼召的开始是在约西亚年代。约西亚大家如果读列王记下和历代志下的时候就知道，这个约西亚王他实在是南国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王，他例行他把偶像除去，他在他里面南国有一个大的一个好像属灵的一个复兴。但是当我们看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在那里启示耶利米，虽然在外面有很大的一个复兴，外面有似乎有一些大的那些工作，但是神百姓里面真实的属灵的光景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看见虽然外面有很多的那些侍奉，那些除去偶像，看见神的圣殿被洁净，但是神儿女的里面的那个光景还是黑暗的，神儿女的里面还是有那个拜偶像的光景。所以我觉得这实在是对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教会的光景实在也是这样。虽然看起来外面有一些属灵的复兴，看起来好像很多的教会追求人数的增长，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有些教会甚至上万人，但是这并不是神所注重的，神所注重的乃是里面真实的光景。所以一个归向神的王，他并不能够使整个以色列民他们的心整个都能够回转来归向主，他只能够有外面的一些好像属灵的一些操作，但是却没有里面的属灵的实际。这是对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是否偏向无意虚妄的言语呢？那我们的生活是与我们所领受的言语相符吗？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的言语的实际吗？这是我们需要常常的来到主的面前来更新我们和与主有那个深的交通，能够让主的灵来光照我们。然后第二个晚上，那 Graham 弟兄就讲到耶利米他的这个人，这耶利米他的这个人是与他的侍奉是密不可分的。那这个人他实在是被神所亲自的预备的，就像我们每一个得蒙恩的人也实在是被他所预备的。那说到这里，我想请弟兄来读两节圣经，在大家手上都有圣经了，在耶利米书第一章，耶利米书第一章的第四、第五节，请大家翻到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四、第五节，我们翻到，我们一起来读。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然后还有一节圣经是同一章第十节。好，一起来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拔出拆毁毁坏兴复，要建立栽培。在此，然后还有一节圣经是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第六节。好，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你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好，感谢主，主借着这几节的圣经让我们看见他亲自的预备并且成全耶利米这个人，并不是耶利米这个人有什么了不起，并不是他有什么样的智慧怎么样的能力， 实在是神他在永恒的旨意里面拣选了耶利米，借着成全这个器皿，他让神的工作，神的门的旨意借着耶利米就传讲出来。在这里我们看见耶利米书里面的有两个有一个铁城的那个比喻，就是第十八节里面的那个比喻，那他让我们看见神呼召工作的这个过程，在神的这一面他要做启示然后释放和供应的那个工作，他把他的意象启示出来，然后他要把我们从我们这个救我的这个人里面把释放出来，然后他还要做供应，他要用他的恩典的手来托付我们，这是神这一面的工作。那在我们这一面，我们是领受了神的意象，然后我们对神的意象有那个回应，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神的手中没有办法被神使用，没有办法被他成全，问题并不是在神的这一面，乃是在我们这一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领受他的圣灵对我们所说的话，没有领受他给我们的意象，或者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的旨意，我们却没有那个回应，这是我们的问题。所以借着耶利米这个人他怎样被神成全起来，那我给我们的一个看见就是，我们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都像预备成全耶利米一样，也许我们不会被神成全到做先知的那个的职分上，但是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托付，所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领受从神那里来的那个托付，然后对这个托付我们要有回应，而且不仅仅是在这个言语上的，而且是在实际的行动的里面，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所以我们要经历神的话语不再只是应许，而且是成为我们生活的实际。这是第二天晚上 Graham 弟兄给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然后第三篇的信息里面他就讲到耶利米侍奉特点，就他反反复复几点，就是耶利米他的侍奉是和他这个人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也可以说是他第二天信息的连续信息的延续。所以他侍奉的特点，第一个就是要启示神所要做的工作，这是他先知的职分，就是接着耶利米书第一章里面的两个 vision， 一个杏树枝的那个意象，然后第二个意象就是那个烧开的锅的意象。接着这两个意象，神他启示出来，他首先要做拔除、破碎甚至毁坏的工作，这个工作是要除去一切出于人的，在人看为好的，在人看为似乎是吸引人的东西，神首先要把它除去，因为这些不是出于神的，神首先要除去。然后神还要做建造耕种的工作，神的那个永恒的要借着这些工作要做成在我们的身上。然后他侍奉的另外一点就是他需要勇敢，需要向着神的旨意完全的忠心，因为耶利米说出的话不是人所希望听到的话，不是人所喜欢听到的话，因为他指出犹太人他的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他们离弃真神归向假神，神巴不得我们离弃偶像归向真神，可是犹太人他们的实际的光景却是他们离弃了真神，他们的心归向假神，这是神所恨恶的。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敬拜和服侍的中心不再是神，而是人手所做的工作，这实在是非常的像我们现今这个教会的时代的光景。太多的时候我们看见教会里面的光景，就是我们人所注重的是外面的那些外面的那些侍奉，所注重的是外面的那些侍奉的果效，可是我们常常就忘记了我们所侍奉的那位神。就像犹太人他们看重的是外面的律法，他们看重甚至注重他们的饮食、月朔、节期，可是他们却忘记了赐下律法的神，这是我们所需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来更新我们的心， 需要圣灵常常来提醒我们，我们所侍奉的中心到底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是我们自己的，甚至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个骄傲呢，还是我们看重的是神的旨意，看重的是神的荣耀在这里被彰显。好，这是我的一点领受。那下面我把时间交给弟兄姊妹，请有领受的弟兄姊妹可以在这里有交通。但是因着时间的缘故，我希望弟兄姊妹把每一次的交通限制在5到8分钟之内。
弟兄叫我分享一下这个孙弟兄所分享的路德记。我想路德记大家都很熟悉，有很多弟兄姊妹，我听了好多，有的说听过3次，有的听过4次的都有。所以那孙弟兄这次他把路德记一共4章，他把它分成3个早晨给大家分享。第一天是他的这个这一次的角度是以3个平凡的人，一个是拿奥米，一个是路德，一个是波阿斯，三个看似很普通的人，在这个因为路德记在这个四世纪的光景到末了是很，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弟兄借着从路德记里面借着3个普通的百姓。来看见神在百姓中的作为。第一天上午主要是讲的第一章，以这个拿尔米为主，叫拿尔米跟那个路德，讲到这个拿尔米带着路德从这个外邦这个摩崖地回到这个以色列地应许之地，看到我们这个蒙恩的一个经历。我们每一个蒙恩的人，其实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没有什么好的，但是神他借着我们向这个拿俄米的顺服，借着拿俄米他圣灵，他就因着一句话说，他听说神，英文里面是 visit， 就是以色列民，其实就是好像探访了以色列民，他们就因话来就回到这个。以色列，我觉得这是实在是很感动，而且这个路德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站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这是第一天，主要是在拿尔米身上。第二天是第二章跟第三章前面的，讲到这个重点在路德身上，看到这个路德这个姊妹，神在他身上怎么做这个工，他如何来顺借着十字架，借着这个路德来顺服这个拿尔米，他怎么来遇见波阿斯，他是弟兄分享了很多原则，就是在跟随圣灵生命成长的原则，大家可以等一下分享。这是第三章，其中有一个重点，就是他与主耶稣一同，就是因为这波阿斯在这里基本上是预表主耶稣，所以路德在他那里与他一同死，一同复活。就是讲第二章第三章这里讲到路德这个死的经历，十字架的经历。第三天第四章主要讲的波阿斯，从主的角度来讲，就是讲波阿斯如何来拯救我们。这个路德，因为最后这个路德记最后是讲到我们这个人路德，我们蒙恩的人与主联合的这个经历，所以最后一章讲到联合，这个波阿斯如何把这个路德从赎回来，然后与他联合，讲到提到一点，就是与他一个 弟兄界的波阿斯与另外一个至亲的亲属相比较，来律法是不能救我们，而且律法我们这个人没有兴趣，他只想成就法。波阿斯他是不仅是把我们这个从律法下赎回来，而且也把这个人给赎回来。然后总的来讲，这弟兄分享这个整本路德记，是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路德最后是大卫的曾祖母 grandmom， 所以当时他们在服侍的时候，他们顺服在生命的路上的时候，他们是不知道没有果效的，好像是没有果效的。但是借着他们的顺服，就把救恩带到整个以色列民，整个包括我们外邦人。所以就从这个角度来分享这三个普通人，来鼓励我们。我们也是，虽然我们是普通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们神在我们身上是可以有路可走。如果借有一点点小的分享，其实从这几个月来，弟兄听说魏弟兄马上要过去，身体很软弱的时候，其实从那时候开始，我里面就很 desperate， 很软弱。常常有弟兄跟几个年长弟兄都常常有交通，弟兄也常常安慰我。其实我祷告的时候，圣灵也常常安慰我。但是因着我里面，从这一次的事情，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不愿意得安慰。以前常常读撒母耳记，看见哈拿不愿意得安慰，不明白。这次弟兄，我有一个深深的感动，我看见几个弟兄 ，McGranahan 孙弟兄、钟弟兄，都在一个灵里面。我看见这个一本书都是我们现在正需要的，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因着我实在里面很肉体，其实我虽然也知道这个道理，我们中间神不仅借着事实，神是需要事实的，其实不要误会弟兄，神是需要事实的，但是不是等于说没有事实神就没有路走。这神既要事实也需要路德。所以其实我里面难过，也是好像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其实神是来跟我说，我们中间也有人问，也问我们这个聚会应该怎么走。其实我里面很害怕，我知道神借着这三个弟兄来向我们说话，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虽然每一家，我们在祷告会里面就知道每一家每一户都有好多难处，其实仇敌想方设法来搅扰我们，让我们信心软弱。年长的弟兄过去了，好像我们没有，像是没有指望的人一样，但其实我们是有路走。盼望这三本书能够接下来的日子能够来鼓励我们。
啊，我刚刚受洗也没有什么很深，但是第一次去夏令会就感觉有确实有很多的得着，很丰富。我就想分享就是一个，就是路德记，就孙弟兄分享的吧，就是我觉得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的多从这路德记里。第一那大体那个林宇已经说了，我第一次受感动就是当说到那个路德跟那个拿俄米说，就说是你的国就是我的国，那个就是那句话的时候，就他要决定跟从拿俄米回到那个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的时候，他就讲到那个俄尔巴，他有感情，但是他却不跟 那洛德呢，就是看到了拿俄米的这种就在神上有神的荣耀，他就选择去跟，真的是非常让我感到很感动。就是我自己就是也有的时候以前就是觉得对基督是很有感情的，但是呢就觉得没有信心，就觉得你很好，但是我就觉得我自己也没有很跟。但是我这次选择跟了之后，就对这个跟的感觉真的就是你就是进入主了之后，是不是我也能够跟，就是永远都跟在这个路上。然后主的路线就是从，孙弟兄也讲主的路线从就是亚当一直到亚伯拉罕，然后再到大卫，这个主线实际上我能不能走在这个生命的道路上，我就很愿意就是能够理解主的旨意，然后在这个路线上。但跟的另一方面就是做出了好的见证，就是说那我们如果是在已经在这个主的路线上之后，那作为我们自己能不能让别人也来跟从主，就是我们也要像成为一个拿俄米，能够成为就是也是主的好的器皿，那样别人看到我们就也能够跟我们说，就是我愿意跟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就是我们也要像拿俄米一样做出好的见证。并且是拿俄米虽然说是就说是她的丈夫也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但是她始终就是就始终把神放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她的路德她的儿媳妇才能够看到这样的行为，看到这个神真的是很好的神，她才会有这样的信心去跟从。其实我觉得这个跟的两方面对我都非常的影响很大。然后孙弟兄有好多话也非常好，就是说就是还他讲到神的管教是因为爱，就是我们怎么样孩子，这第一天。第二天就是路德就是也是一个好的器皿，他是一个有两个原则，一个是接受引导的人，再一个是舍己的人。就是他看到这个好的神的路之后，他就愿意去接受引导，这样的话就拿俄米让他做什么，他就能够放下自己，然后就能够去选择就是主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他跟拿俄米的这种关系就是到了一种非常合一的关系。然后也讲到就是拿俄米在一定程度上很多人把他当成属就是圣灵，然后路德就当成我们自己的话，就是说当我们自己和圣灵的沟通没有障碍的时候，你的那个就说是就愿意接受那个圣灵的引导，然后你就会有很有信心。这样如果你能够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舍己，就是第二个路德的特点就是舍己，能够舍己。如果你可以舍己的话，那主就能够成全一切，然后你愿意舍己，主才能够在你的身上做工，然后能够成为好的器皿。拿俄米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比较殷勤，就是当他去十麦穗的时候，他也能够做出很好的见证，就是他非常殷勤，非常的好，所以说所有的城里的人都知道他很贤德，所以说他也做出了很好的见证之后，那以后的伯阿斯才会就说是为他做各样的安排。所以说不论拿俄米啊还是路德还有伯阿斯，他们三个人共有的特点就是他们都做出了很好的主的见证。那做出了主的见证之后，就其实很多路主就可以预备。其中还提到那个不要离开伯阿斯的田，我觉得弟兄肯定都讲过这个了，就说是一定要在伯阿斯的田上，这个不要离开主的话语，永远在伯阿斯的田上拾麦穗，我觉得得到都挺丰富的。然后还有一句话是神不在乎你的能力、才干、财富、知识，在乎你有没有走在这条线上，就是还是那就是你有没有走在这个生命的道路上非常重要，有没有舍己，有没有就是神的这种就是你不用在乎自己多有能力，但是你就是要不要跟在这个线上，要不要走在这个线上，我觉得这个得着也挺重要的，就是更有信心了一点，就是我以前什么也不是，那选了我能贡献什么呢，就是实际上我们可能靠自己什么都不能，你只要走在这个路上，就是说是按照主的走，that's OK。 行，我就先讲这些。
是我
啊，我以为你
送到我面前。 我要讲失败的见证，行吗？刚才从那个房屋的修缮开始，在我们去夏令会之前，这里就请了 contractor 来做上面的修缮，他们进展非常的缓慢，那我们给了他差不多有9到10个工作天，希望礼拜五上面的教室可以用。礼拜三礼拜四我来看的时候就很担心，所以打了好多的电话。 anyway 礼拜五勉强可以用了，教室可以用，不过我对那个工程的质量不很满意，所以心里就有很不满意。但是当然今天还会跟他们有继续的交涉，问题不在这里。回去之后呢，突然我发现，嘿，他们不是有 24/7 的 server， 我就马上一个电话打给他的，你居然 offer 24/7。 所以礼拜五晚上呢11:30我到家就打电话找老板，看你 24/7 的 service 是不是空头支票，果然没人回我电话。所以我正好逮着机会把我心中的 complaint 全部倒在我儿子 Nathan 的身上。礼拜六我跟儿子有一些很好的沟通，我们也我跟他讲我是不对的。那这件事情证明什么呢？那我现在开始交通我在夏令会上的得着。那个 Mark Grant 弟兄讲到，就是我们可以讲很多的道理，我们可以讲很多的道理，尤其是在组里有一些年日的，你也听得多了，道理也可以讲的很多。那我们是不是真的行在神的后呢？那用孙弟兄讲到的新弟兄的第一天的信息，就是我们第一个要求要做的，就是要离开饥荒，要走出饥荒。走出饥荒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又回到 Matt Grant 的弟兄的讲的，就是我们要认识自己真实的光景，知道自己是在一个什么，在一个真实的光景，是在饥荒的光景，还是在一个solid， 在一个生命的线上，用圣经的话来讲。所以我在听到的时候呢，在聚会中我就觉得我是很需要悔改的，常常需要悔改，要回到神的面前。在主里信主了好些年了，道理可以，你可以 toss 一点，讲一些属灵的大，但是属灵的光景是不是还是在阿摩斯书上讲的是一个饥饿的一个光景呢？因为不听神的话，人的饥渴不是因为饼，不是因为水，是因为不听神的话。神的话已经给我们讲给我们听了，我们的光景是因为光景的问题。我这里讲是我，那这个光景的不对是因为不听神的话。那如果说从孙弟兄其他的走在生命的线上，这是当然非常非常重要，但是第一步对我来讲，我在夏令会上得着，就是要知道自己的真实的光景，要离开，如果是饥荒的话要离开饥荒，然后我们才有机会走在那生命的线上。好，我把其他的，我把时间给其他的。
那我接着傅弟兄讲一讲，因为讲到饥荒了。总体来说就是夏令，这是我参加的第三次夏令会，然后每次参加的感觉都不一样。第一次就是第一次参加，所以觉得就灵里面特别受鼓舞。第二次当时有一些困惑，所以第二次就是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心也不在那里，就没有什么得着。第三次就是有一点，因为我去之前是整个就有一段就发生了自己情况不太好，就是整个很那段时间就思维很混乱，就是很难平静下来。我就是正好去夏令会，也想让自己好好安静一下。然后到夏令会以后，然后每趟信很得着，特别是讲到那个饱足的问，刚才傅弟兄讲的饥荒的事，我就是觉得我为什么很长时间我都是觉得没有安息，也是常常就在外面就在世界外面去找东西来填饱我自己，就是因为我在主里面没有饱足，很多时候不知道在主里面要干什么，就是没有饱足，然后所以就去到世界里面去贴饱，然后去想办法让自己饱足，但是其实那个世界上是越去找越困乏，越没有，所以很多时间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往往是盯着世界上的事情，发现这个每天都在变化，我的灵里面也没有一个扎根的那种感觉。这次夏令会回来之后，我就特别觉得要在饱足里面，就是要常常来到主面前，要寻求饱足。只有这样的话，我才能可能有一个归回的感觉，才有一个安息的人，才有一个安息的情况。如果还是像以前那样的话，就是把眼目还是放在世界上面了，世界上就是觉得这样的生命就感觉像虚度一样，因为我觉得好像每一次夏令会都像一个时间的一个节点，每次夏令会之后都发生一些事情，然后自己的情况呢，生命的属灵的情况呢，都是有一些改变。然后对我这次的得着，我就觉得特别是要让自己在主里面多寻求饱足，能够更多的来真正的实际的追求，而并不是好像走一些虚无的追求，好像就像Graham 弟兄说，经常也是好像我们也是各外面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基督徒的标准样子，但实际上内心是怎么样，真的是有时候觉得常常自己有时候这样问自己的时候，觉得也是很羞愧，觉得好像内心里面就不在里面，但是还好主就是给我好多就是话语，就是说特别是有一句话，就是在夏令会之前读的那句话很受感动，他说就是那个是好像两个福音书里面都有讲到，是因为约翰那个世袭约翰好像那个希律王杀死以后，然后主一个人到旷野里面去，然后就给门徒说你们到旷野里面是来看什么呢？你们是来看那个风吹动的芦苇吗？还是你们是来看那个穿细软衣服的人？好像是这样。所以这话也给我很多的摸着，就是说我来聚会中来干什么呢？就是我是来只是来聚会的吗？还是来打发我的时间呢？就是我真的觉得好像认认真真思考一下，觉得在主里面我就是那个光景真的是很不太好，所以我真的觉得真的要靠主的怜悯，真的在能有个归回，能有一个慢慢的饱足，然后再希望能有那个安息。我就有这一点交通。
我就给大家放一下那个常见弟兄在下午交通的内容。他第一天他是在那个讲基本的属灵生活，然后他第一天通过诗篇第十二篇来交通，就是说基本属灵的操练是从舌头和言语开始的。那因着舌头言语的操练，他就讲到了这个第二点是良心的操练。那我自己的理解是因为圣经里讲嘛，心里所想的口里就说出来，然后要保守你心，所以保守一切，一切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所以从舌头的操练，他就讲了第二步良心的操练。那在良心的操练里面，弟兄就讲到那个学习与主交通，通过安静啊、默想啊、祷告等等，然后来学主与主交通。第二天我没有去，但我们家弟兄去了，他跟我讲第二天是通过那个第十一篇，然后讲这个顺服。那我想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个 孙弟兄的信息里面有很多让我们讲到路德的顺服，让我们怎么学习的有很多哈。因为讲顺服的时候我没有去听，所以我就不好说什么。但我第一天那个讲到舌头的操练的时候，我觉得很有得着和体会，因为正好自己这段时间好像也是在学习这个功课。虽然这个基本的属灵生活好像是属于初信造就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跟随主，我们在一生的道路当中好像都需要这个基本的属灵的操练。因为每一天如果我们要与主有一个不间断的交通的话，我们就要从这个属灵的操练开始。那个是我记得好像孙弟兄他也有讲到，就是讲到操练顺服的时候哈，怎么样顺服，学习顺服的引导呢？学习顺服的引导，他就讲到要与圣灵没有阻隔的交通。那这个交通从哪里来呢？第一点是认识主，第二点就是与主建立生命的关系。我们与主耶稣生命的关系在地位上是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可能我们是隔绝的，我们没有走在生命的道路上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在这个生命的关系的实际里面。而要在这个生命的关系的实际里面呢，就要我们每天与圣灵一个不间断的沟通开始。而这个交通，不间断的交通，我自己觉得当然是从心里，良心里面开始。那么外面呢就会有舌头和言语的问题。那正好最近我在听呢江守道弟兄他讲到的那个在香港最近讲的新约的侍奉，还有他的那个属灵操练。弟兄姊妹可以上网去听一听，如果没有听过这方面信息的，我感觉非常有。那在听这些道，再加上夏令会的那个一点点感动之后，我就觉得这个舌头的操练实在是太重要了。就在雅各书里面，我们都知道雅各书里面有讲到说舌头的是百体里面最小的嘛，可是它却能够转动生命的轮子，而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所以我们的言语实在是是我们整个属灵言语的操练，什么整个属灵生命的开始。那我就觉得自己虽然信主十多年了，在这一点操练上是真正有感觉，觉得非常必要，也是最近才开始。那这些感觉呢，事实上是从自己的失败里面触动的啊。我举一个小小的失败的例子，就是有一次我跟一个福音朋友，我们在争论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争论后，因为我想要说服他，然后我就指出了他身上的一个缺点，然后这个福音朋友就再也不来了，他非常生气，当下就生我的气，不跟我讲话了，说。然后这件事情之后，我回去就有很多的省察。我知道，虽然我说的那个是事实。我指出他的问题是一个事实，可是我说话的动机却不是来自圣灵的。我说话的动机是我这个天然人好强的那个个性，我想要说服他，我想要证明我是对的。所以这一点的话，我就想到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如果我有一点点就是我这个人虽然是悔改了，但是我常常是自己在开这个生命的车，生命之舟，没有让主耶稣来坐在驾驶座上。所以当我在为主说话的时候，我却是用自己的脑子，用自己的天然人的性情和言语，当然也就适得其反，不但为主所用，还就是半跌了主的工作。所以在这件事情开始我觉得其实神是在提醒我也要做这基本的属灵的操练，要让自己的生命每一天在没有间断的与主的交通的里面。那还有就是讲到那个孙弟兄讲的有一点对我帮助特别大的，就是他说到就是 顺服圣灵要顺服到冷血的地步，他引用宾路易斯师母的那句话，我觉得那句话对我也是很大的帮助。因为一方面我们这个天然人是会行恶的，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失败的见证，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这个天然人很会行善。我们这个己虽然说是与主同定了，但他常常要出了但做恶事还要做善事。所以我经常现在正在学习的怎么样不让这个天然人出来做善事。因为这个人天然人出来做善事好像是善的，但是他其实行不出来的，他会对自己和对别人都造成一个坏的结果。所以说如果我能够顺服圣灵到冷血的地步的话，就哪怕有良心的软弱和控告让我去做那个善事，圣灵没有准许的时候我也不去做哈。嗯，我不晓得现在可不可以做这个见证了，但是这几天我确实有一点点这样的经历，如果这个经历还不是来自主的嘛，那么就求圣灵亲自来拦阻，不要让弟兄姊妹听进去。就是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件善事，就是弟兄姊妹们希望我有弟兄姊妹希望我能去做，那当时这个我的状况呢我不能做这件事情，我自己的状况还行不了这个善，但是我这人的己呢又非常想做，我觉得如果不做呢就是我好像就是没有良善哈，没有做好人的那种做顺服主顺服弟兄姊妹的那种就是说没有这样子的去行。但是后来在祷告的里面呢，好像神也有一点点的提醒，就是说要破碎这个天然人的己，不要管别人怎么看你。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不去做这个善事呢，别人就会看怎么样的看我，但你要看的就是刚才弟兄们提到的看神怎么看你。如果这个事情圣灵没有让你去做，你去做了，那么就是没有任何的在神的面前并没有可称许的。所以后来有一点点神业界的环境有一点点印证，我就没有去做。但是我感觉到目前为止看来好像是对的。当我再一次遇到这个帮助的朋友的时候我看到他的状态很好。就是说我们没有直接的去帮助他，但是我们在祷告里面帮助他，提醒他要自己靠主去面对一些难处和问题。如果我那一次如果我行了那个善呢，就让这个朋友失去经历主的那个机会了。所以我就有点经历真的属灵到冷血是对的。就如果我们心里真的完全的顺服主是来神来的话，所以我就这一点点交通。
这次推举我觉得这个我对兄的信息对我最大的激励，觉得就是他用这个很普通很平凡的一个女子路德来传达他的信息，就是说我们要与主同定十字架。其实孙弟兄他去年的信息就是说我们要与主同定十字架，我现在很快就是把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很快的几节我自己念一下。他腓立比书第二章这个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的耶稣的心为心。第七节，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既有人第八节，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啊，去年是孙弟兄跟那个 Dana Gordon， 就是他们两个人的合起来的信息是怎么样，我们能够到锡安山。那当然这条路的话就经过这个与主同定十字架这条路。那 那个信息的话，就是说好像我们听起来的话，有的时候觉得好像属灵层次非常高。那可是孙弟兄他这一次用很简单的一个路德的他的艰难困苦的环境之中，能够怎么样学服顺服，就是然后自己卑微存心顺服。然后孙弟兄当他讲到说是路德，就是说那个拿米叫他就是躺在那个波阿斯的那个身边的话，就是代表就是象征着这个就是与主同定十字架。所以说就是说在孙弟兄最后的他的那个他讲就是礼拜天他讲完讲道以后，他的祷告词里面，就他的我觉得他的 expectation 的话，是希望我们就是能够听到这次信息的人，能够跟路德一样学习，就是说同与主同定十字架，不但得到救恩，更得到这个救赎的产业。那在这个耶利米书的话，就是最 touch 我的一个话的话，就是那个 Mark Gordon Graham 他提到好几次，他提到说，就是说当那个耶利米他碰到这个难处的时候，那主跟他讲说 I'm with you， 我与你同在。所以说这个的话，所以我们晓得耶利米他们他是在先知中，我们叫他是一个哀哭的先知，就是在当时这个北国已经被灭亡，南国也岌岌可危的时候，神叫他去把就是要当时的南国的犹太人，不但有渐轻的外表，也有前进的实际。所以说但是他到最后的话，就是神就是行出他的公义，就像刚刚那个福原弟兄念到十八节，他用十八节十九节用窑匠的故事，就是说如果我们不配合窑匠去顺合窑匠的心意的话，那就是说就是说最后行所行的是一个公义一样。所以说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和鼓舞。
十八章
感谢主，那些姊妹哈，她的交通实在对我是一个很好提醒。我就是求主在交通的时候提醒我，将荣耀赞美归给神，不交通别的无益的东西。我是想和弟兄姊妹交通哈，就是副弟兄失败的见证不是失败的见证，我是真真实实在神里面失败的见证。大家都了解我们家里头有一个生病的孩子哈，我们以前是每一个夏天都要回去带他去看医生，所以呢我家里面只有先生和那个孩子能去，我和这个孩子很少能去夏令会。去年感谢主哈，我们就在费城找了一个医生，所以我们就不用回国了，就可以去参加夏令会。去年去参加家宴会的时候，因为这个孩子在吃药，这个药比较难弄哈，他各种各样的方法，就是中药嘛，好像很难弄。所以呢，我们去年又是住在一个楼，那个孩子在高中组，所以我们早晨一大早就要起来，开着车跑到高中组把药给他弄好，我们再跑回来晨更，就是很辛苦。然后呢，今年那个孩子就跟我们说。我不想要这样，我想要自己弄。我就其实我走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很打鼓。因为他的情况一直不是很稳定哈。他在用一种药对他身体非常不好，西药，用一种西药对他身体非常不好。所以呢医生就坚持要用，我就是不太同意。所以没有到一般人用药的时间就
开始减药了，我就坚持要减药了。减了药以后呢，效果就不是很好，他一直情况就不是很稳定。所以这次要走之前呢，我就有点害怕，就是心里面有恐惧，就担心说，哎呦，这个药他要弄不好啊，生病了怎么办？各样的想法就都有。但是就是那个时候是就是交托给神了，就走了。可是属灵的征战就是这样，就像那个孙弟兄他在聚会当中讲的哈，路德让那个拿俄米让路德安坐等候，这个安坐等候不是是一个信心的功课，不是一个很容易的功课，不是说你坐那里就能够安坐的，你坐那里你就能够等候的，有的时候就是如坐针毡的。所以呢，这夏令会的时候也看不见这个孩子，因为他在高中组，他们自己有聚会。哎呦，我就说实话，就天天恐惧战惊，就活在这个恐惧当中。可是你知道，魔鬼撒旦就是这么真实的，属灵里面的征战就是真实的。这个不是说我们说出来给人听的，或者吓唬人的，不是的。属灵的征战就是这么真实的。你什么时候稍软弱了，你什么时候不安息了，魔鬼撒旦就来攻击你了。当你抵挡魔鬼撒旦的时候，你自己的肉体一点能力都没有。所以我就是聚会完了以后，我们当天要去另外一个地方送我们家另外一个孩子参加一个夏令营。回来的路上呢，那个时候就是已经星期一早晨了，大概三点多，我就跟先生说，我说我看孩子脸色不好，然后先生就没说，说哎呀累了，这么多天累了。然后我就回去了，就开始天天就不能够安坐等候，你知道吗？每一天看着他的情况一天一天的不好，心里边就一天一天的下沉。所以呢，就在甚至于到了昨天的时候，就是真的不能够安坐等候了。读经的时候，这个眼睛在那里读经，圣灵的话语根本没有打开这个经节。然后呢，昨天晚上班的时候，病人他提前就 take a nap， 我就打电话给我先生，我就说，问问恩姐情况怎么样。他很忙哈，他就说啊，没事，他睡了。哎呦，他一说他睡了，我又害怕了，因为他身体有软弱的时候就很容易疲倦哈。我说呀，这个又麻烦了。然后就开始心里面又是恐惧软弱，哎，魔鬼撒旦就利用这个机会就来攻击你，就一直软弱到什么程度？病人睡醒了十一点多钟的时候要放水给他洗澡，我看着那个水放着水，那个水差一点就从那个就是那个 bathtub 里边就 overflow 了，我就站在那里看着，就这个水就要 overflow 了，哎呦，所以我心里面就很难受。昨天晚上等着病人收拾好了睡了，我就在那里祷告，我就祷告，我就记起来孙弟兄他在讲道的时候说道，他说你若安息神就做工了，你不息的话神就安息了。哎呀，所以我心里面就真的被这句话摸着了。我就想，如果我们真的是不能够安息的话，那神就安息了。你想走自己的路，神就是在那里用永恒的爱来等待着我们了，为我们祷告了。所以我晚上就是祷告，早上回家的时候，因为今天只有我带着孩子哈，所以事情很多就很忙乱，就是没有好好的读圣经。然后开车的时候我就和孩子一起祷告，就说神呢，我就把这件事情交托给你，求你来安慰我，也医治他。开着车来聚会的时候是这样说，坐在这儿祷告也是这样说，然后刚薄饼聚会完了，我们站起来了，然后孩子就说，妈妈今天我在厨房有服侍，马上我心里边就像那个开心姊妹讲，这个心里边的善就出来了，我说没关系，妈妈替你做。然后我们就上楼了，上楼了，刚才下来的时候我就一边走路一边祷告，神就吐一句话就进来了，神，难道我的恩典不够你和他用的吗？所以我心里面就觉得，神啊，真是 我们说了要在你面前安坐等候，等着你来做工作，心里愿意请就是真的做不出来，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真的做不出来。所以说我就心里面觉得哈，这个属灵的征战非常的真实，神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和魔鬼撒旦的攻击每一时每一刻都在的，而且魔鬼最知道哪一个是我们的软肋，他不会放过我们的软肋。神在我们身上是有恩典的，我们的软弱在他面前是没有一个软弱他不担当的，没有一个痛苦他没有经历过的，是宝宝的怀揣的魔旦，他是要攻击你最痛的那一个地方，是你最不能防范的那个地方。所以说感谢赞美主哈，我们不是自己在征战，而是神和我们一起在征战，神是那个大能的勇士哈，他的臂膀从来不会缩短。我在这儿和大家交通这个软弱，求弟兄姊妹和我们一起祷告，让我们真的在神面前这样的安坐等候。
我想就McGrand 弟兄他交通的关于耶利米的这个先知的他受的一些他这个人受过的主的训练，就这方想交通一下，也是接着姊妹刚刚讲的，就是说神常常他神虽然没有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去做先知，但是他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来侍奉他。那神在就我们这侍奉的这条路上，我们会遇见非常多的试炼，会有非常多的难处，仇敌会有各样的攻击，但是神他有一条就是非常宝贵的应许，就是我与你同在。我记得McGrand 弟兄他引用了有几处圣经，有一处是以赛亚书43章第2节，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我觉得这神的这一条应许是非常宝贵的，他允许这些试炼发生在我们上，他要通过这些试炼成就我们这一个器皿，成就我们这一个，但是他应许我们，就是当我们经过这些试炼的时候，他是与我们同在的，他不是让我们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受苦。然后耶利米书1章这里也提到，1章第8节，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想可能刚开始耶利米他听到主这样对他说的时候，对他有这条应许的时候，他可能还没有很多的经历，但是他经过了非常多的试炼，非常多的磨难，他的那个侍奉是非常艰难的一个侍奉，基本上只有很少很少的一部分人是回应他的那个回应他所讲的话的，非常多的人都是讥笑他，去羞辱他，甚至他连他在后面第20章说他一个你的朋友竟然都要去害他，我想这是就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耶利米他最后他在20章11节他可以亲自做这个见证，他说然而耶和华与我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因此逼迫我的必都半跌，不能得胜，他们必大大蒙羞，就是受永不忘记的羞辱，因为他们行事没有智慧。我想耶利米他在这里他实在是抓住了这一条应许，他经历了什么叫神与他同在，他虽然经历如此这么多的这些磨难，这么多试炼， 但是他在这里可以做这一条见证。而且他在二十章第九节他也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他虽然他知道他只要是讲论，他只要是奉他的名讲论的话，他的这个他肯定会继续遇到这些各种各样的磨难，各种各样的攻击，周围的人肯定会对他有更大的就是有更大的这些攻击，但是因着他经历了就是神与他同在，他可以说他实在是心中他有那一团火，他实在是愿意为主来继续做工，愿意来侍奉主。他如果不侍奉主，他就觉得他实在是心中那有一团火，就是他含忍不住，他必须要这样做。我觉得这里我对我的帮助也很大。虽然说我们可能很多人不像耶利米，他就是有他这样的一个侍奉，但是我们就是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旨意要成就，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各样的难处，各样的试炼。当我们遇到这些试炼的时候，像我常常一遇到难处，遇到试炼的时候，祷告常常是说求主让我从这个难处里出来，把这些难处挪去。当然如果有时候主听我的，我可以感谢赞美主，我可以做见证说主非常的慈爱，只要我一祷告他就听我的祷告，他把我从难处中一下子就释放出来。但如果一直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没有经历过什么叫神与我同在。如果是我还是在一个难处中，如果主实在是让我经历他的同在，那么我经历过这个试炼之后，我可以做一个更荣耀的见证，就是说主与我同在。他就好像一个甚可怕的勇士。然后就是我觉得虽然这两个见证都很好，但是我觉得后面这一个能够说主与我同在的这个见证，我觉得是更加能够荣耀的一个见，更荣耀主的一个见证。这是我一点得着，谢谢。
最后一个见证。
感谢主让我上末班车。我因为参加很多次夏令会，这一次呢感觉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也是在一种软弱的光景底下，就像大家都提到过说，我们亲爱的魏弟兄刚刚走，那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软弱，因为我很长时间不能从那个软弱里面出来，因为我觉得好像就没有希望，没有盼望了，我的信心很软弱，甚至身体也软弱，就各方面的软弱。然后在公司里面做事情也是好像在一种很软弱的光景底下，因为觉得真的是很难，很多事情靠着我自己根本就不行。然后因为老板也不懂，然后就整天的就是好像 push 啊这样子，你跟他没什么好说的，他也不理解你。好像因为同事都是印度同事，也没有没有一个中国人，所以就觉得哇，在那种底下我就觉得哇怎么办。然后去夏令会，然后我真的是在一个软弱的光景底下去的。那夏令会也是很感谢主，真的在我们软弱的里面，他真的就是向我的心说话。那这一次呢跟以前有一点点不同，就像刚才弟兄提到的，就是说神在以往的夏令会里面，如果我有软弱，我多半都在环境里面的软弱。然后神也很奇妙，就是好像夏令会一回来，神就给我一些神机骑士。一会儿就是绿卡下来啦，一会儿就是买房子啦，一会儿就是一年做不出来的实验，夏令会回来三天就做出来了，就是很多很多的神迹在夏令会以后发生，我都觉得哦，神真的是太奇妙的神了。那这一次呢，我就觉得我就有一个祷告说，我说神，你要在那个不是在光在环境里显现，那在我的心里面的让我就是说摸着你。 那神也真的是很信实，他通过那个弟兄的讲道，让我看到我自己的光景，真的是我以前觉得神说你们都是贫穷瞎眼的，我觉得是对别人说的，真的，我觉得我自己好像蛮好的，我没有这个光景。但是这一次我真的是体会到，我神真的是光照我，让我知道我真的就是在这个光景里面，我是处在那个饥荒的光景里面，我没有安息，我没有说真正的被主得着。那我真的是说我要真的是主，我愿意费，就是说付上代价去得着你，让我得到宝珠。那就是孙弟兄第一天的信息，那我真的是很得鼓舞。然后My Grandpa 兄也是第一天说到，我们的光景是在外面很都有敬拜，那我们心里面是真的被主得着，真的是在一个灵里面的真实的敬拜呢？那我觉得很多东西我真的没有到这样的程度，还是在停留在外面的东西里面，没有被神深深的得着，特别是生命里面有那个，就是说一个很大的改变。那后来那过几天也是大家刚才都交通了，弟兄姊妹交通的都很丰富。那第二天呢，神也借着 My Graham 说给我一点勇气，他说好像不在乎我们，乃在乎他，就是说神能做，并不是我们能做什么，就是他拣选的器皿完全是他来做，不是我们自己去做能做什么。那我就觉得得到一点激励哈，我说哎呀，真的是我自己一点都不行，所有的都做不了了。那神就是说给我里面的安慰很大。那后来特别是后来听了中弟兄那个，他是下午的那个 workshop， 我第一天没有听到，因为第一天看孩子。第二天他就讲到说器皿的问题，就是说神拣选一个器皿，他有几方面的工作。那我就特别对有一点特别的得着，因为他说到就是说我们都是神拣选的器皿。他说他用保罗来举个例子，他说神拣选他，他有一个就是说他是一个 new vessel， 他说是这个所谓的 new vessel， 就是说他以前被主得着之前是什么样一个光景，那他被主完全得着以后又是怎么样一个光景，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一个 cut off， 就是说他因为以前都是就是说好像他是在外面侍奉神，然后甚至于他觉得他迫害基督徒都是对的。那后来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被神摸着了，他就一个生命完全完全的改变，就是说他没有一点点跟以前是相交的地方，他以前看作为就宝贝的东西，他后来为了主都是放下所有一切，都看作是粪土。我就觉得特别得着，因为我觉得神真的是一再一再的呼召，一再一再的跟我们说话。但我就觉得我其实也有感动，但是好像每次感动完了以后就又回到原来的生活里面，因为这是一个安全的，因为你觉得你在那个里面已经生活了很久很久，你觉得那是很对你来说很安全的一条路。那我就一直在思想这个问题，那就不能完全完全的把你自己就是说交托给神，因为你走你自己的路，神好像要你呼召你走另外一条路，你没有那个把握，你也没那个信心，那神就不能够完全的得着。那我这一次也是真的是在神里面，我就有一个很深的祷告，我说主，你要真的是从那个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器皿，那我从那个自己那个老的那个道路上面能够真的是完全走出来，能够跟随你走一条全新的道路。那我就觉得这条道路，当然我不知道怎么走，我也不知道就是说会前面会碰到什么事情，但是我有一个很深的祷告，说我相信神他是信实的，他会每天每天都带领我走那样一条全新的道路。感谢赞美主。
要录音的。
我参加夏令会许多次了，我每次回来等交通的时候，我有个盼望，我愿意听第一次去参加夏令会的，或者是只去参加一两次夏令会的弟兄姐妹的交通，因为这些交通是非常新鲜、非常活泼的一个交通。今天刚才有七兄三位姊妹的交通，只有一位是第一次去的韩涛弟，所以我等到最后，我想听听有没有第一次去的弟兄姊妹的交通。因为唯有比较少去的弟兄姊妹的交通，他们的交通比较真实，比较新鲜。但是我并不是说刚才那其他的九位弟兄姊妹的交通就是不新鲜，并不是这个意思。然后我最后要讲一点，就是因为下午分组的聚会呢，有许多是参加夫妻的这个主题的内容，有些是参加年幼的，有些是参加十几岁儿童教养的。我参加的是钟礼恩弟兄的那个组，他交通的题目是主的道路，他交通的主要引用的圣经是宝贝在瓦器里边。第一天他是说宝贝，这个宝是主耶稣，就是永生。第二天他交通的瓦器他引用的就是保罗这个经过。我是建议弟兄姊妹，如果没有参加这个组的，这个信息是非常非常重要，盼望大家如果仍然有时间的话，可以上网去听这个信息。因为第一天他说到这个宝贝，他引用的是亚伯拉罕做的四个祭坛以及以撒水井凿井的一个过程。那第二天刚才交通的周慧姊妹已经交通了，所以我是想引用最后一分钟的机会，大家如果能够有时间能够上网去听一下。
有没有第一次去的交通呀？饿得肚子疼。
感谢主，我第一次去夏令会。然后那个这夏令会有很多，首先我感觉最火的就是那个麦克格兰汉姆弟兄说的那个以色列人当时在约西亚王的期间，他们做了很多的改革，但是在神的眼里面，他们只是在仪式上和那个宗教上的改革，却没有在他们属灵的度量上有一个扩充，所以他就借着耶利米去提醒他们这件事。但是他们那个圣殿里面，他们却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然后反而是去不去听先知所说的话。所以我感觉这个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教会的整个教会的光景是很像的。所以有许多人注重外面的一些仪式，一些非常发热心的一些可能善事，但是自己的内心的度量却没有被扩充。这一点当时晚上就做了个非常深切的祷告，就是因为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如果教会都失去的话，那么神的见证就可能会主要，但是他的旨意是会成就的，但是他的见证在我们这个时代可能会受到魔鬼主，但是我们希望真的是整个教会的世界都可以有一个属灵的光景的复兴。第二件是比较好的，听了那个下午的 workshop， 然后他就举了那个当时周星弟兄说了那个亚伯拉罕的四个祭坛和以撒挖的四个井，然后这里听的也比较有感触，就是我认为我现在可能只是住第一个祭坛吧，住了吗？还没住，可能还没住，还没有住第一个祭坛，所以我希望就是接下来的生命可以对，可以从那个外地啊，直接就是来到那个牛奶与蜜之地，然后感谢主，就是另外以撒的那几个经历，就是让我们知道可以。属灵的上面不是说一个肉体上的都要被致死的，就是怎么说，就是救人他不能，就是就我们救人都是不能进神的国的，都要把自己就完全的破碎以后，然后才能进神的国。以撒他挖了很多井，但是仇敌来想跟他争，他就让给他们。按我们天然人的思想是肯定要继续争下去的，但是我们圣灵的那个感动就是 就是我们得胜的方式是靠架的，是靠着自我，是主要和主同定时，这不是天然人上的一战，所以我感觉就是属灵上的征战是需要很多的学习的啊、大概就是交通这些，谢谢。
没有，喂，哦，这是已经开了吗？还是
哦，已经开了啊、哦，
不好意思，啊，没有，嗯，其实我之前也是想，后来我也觉得我讲应该不好，嗯，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嘛，然后嗯，我觉得最好就是我印象很深，就是有一位弟兄，好像是森弟兄，他讲路德记的。他讲两点我觉得挺好，就是第一点就是我们要真是要在主的引领下，真是走的道路真是就跟你没信主之前就是不一样的，而且第二点就是要有舍己的精神，然后我觉得也是真是要，如果要是真是顺服神，真是要在他面前真是要完敬拜，而且我觉得是觉得就是我现在信就觉得怎么说就是跟以前不一样，我还记得我之前受洗以后，我回去一下午我都睡不着觉，就是怎么就是，真是他们说真是心欢喜灵快乐，他不仅真是认识神可以解决你肉体上的痛苦，给你心灵上也是带来欢乐的，而且我觉得他还讲到说是顺服，真是应该要认识怎么顺服，怎么真是。顺服神真是就是最荣耀的，我觉得。嗯，我想还有什么？哦，还有，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然后因为我第一次去我也不懂，然后我不是说的他们发的那个 HC Family 他发邮件说要带哪些，然后我不知道，然后我还带了个大厚被子去。结果去的时候，他那个住的地方，嗯，他有空调都可以调的，哎，然后结果带一个大箱子，里边就包了一个大被子。然后还有觉得就是还有唱诗歌啊什么，是很新鲜，觉得真是，而且还看到许多 Dumbo 的，就是名字就是看到很亲切那种感觉，还有饭菜也都挺好的。我这不是重点，我就是想说去的挺好，然后对行，我觉得以后机会多，我觉得明年应该还会再去。一个重点是再会认识一些圣经知识，饭菜只是一方面，我觉得。谢谢。
第一次听说有这个夏令会饭菜好。